再次的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啊，借着这个方式继续的来敬拜神，来思考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这一系列的讲到啊，我跟大家弟兄姐妹提过，就是跟重新有关，因为新的开始需要有新的样式。那我们也看过了这段经文，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在腓立比书三章的第7到第14节，那神继续的在这段时间里面啊，我相信神会借着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我只是一个器皿，只是一个传神话语的人。我相信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内住的圣灵会教导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那第一次我提到的是 是 reset，要重新的设置，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偏差。很多受到世俗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重新来把自己调整好，才能够做神所交付给我们的重责大任。在第7节的时候，我提到有关于损益的重置，对的跟不对的，赚的跟不赚的，过去觉得是有利的，现在觉得是有损的，我们要开始去重新的思考。那思想上面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思想思维，因为被旧的这些环境跟教导所影响，或许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罗马书12章1到2节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光景。我们也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靠着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靠着圣灵重新活过来的这个自己的灵，能够掌管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所作所为，而不要被我们自己的思绪被我们自己的情绪所控制，被我们的肉体跟血气所带领。那重置完了以后，要重新启动 restart。那因为我们过往可能信主的时候觉得神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也是耶稣也是很宝贝的一个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礼物。但是慢慢的久了以后，就可能厌倦了。所以，我希望，借着这几次的讲道，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来学习，重新把该视为生命当中的至宝，能够重新的把它建立回来，也就是得着耶稣基督。那得着耶稣基督，不就是只是挂个名牌而已，是要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强烈的亲密的关系，甚至，从过去的这个旧约的历史当中所看到的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重新出发的时候，都在神面前设立了祭坛。那相信弟兄姐妹，若是有机会，也可以在家里面设立祭坛，并不是说要有摆一个什么坛去烧，那是真的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那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我们思绪献给神，我们的一切都献给神。不是打上麻药的，是活生生的上的这个社会这个属世的祭坛，因为在世俗当中，但是是供应给神的。那神会在这个祭坛上面帮助我们雕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老练，可以成熟，重新再出发，才有办法去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那今天 我要跟大家一起看的，一起思考的是在腓立比书3章第9节这段经文里面，上次我也提到，从第8节到第11节其实是同一个句子，那保罗把它拆成了比较长的一个，补充说明的一个比较长的句子，那中文就把它分成8、9、10、11，四节。那今天我们看这个第九节，他提到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因信神而来的义，第8节提到说，不但如此，我们把万事看作是有损的，因为认识基督为至宝了。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最主要是为了要得着基督。那我上次也提到说，这个保罗在写这段经文里面的时候呢，因为腓立比教会的特殊情形，所以他用的比较商业化的用字“得着”，也就是赚得，所以。第九节，我们也同样用这个方式来看，就是要赚到并从字面来看是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好像在他里面就赚到了。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看，等一下可以慢慢的从原来原文的这个字去思考，可能就更有味道。那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我把它定成叫做 rediscover， 重新的发现。那重新发现就代表其实原先我们本来就懂，只是可能长久被一些灰尘，被一些什么东西给盖住了，所以我们要重新再把它打开来，去发现它内中的奥秘，并不是我去发明出来的，我也相信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都经历过了，只是我们重新一起来回顾，可能就更有味道。那在我开始今天的这个内容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讲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有很多可能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发生。我记得在我在这里第二个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找到一份工作在 Houston， 那压力蛮大的，所以第一份工作在美国工作，所以我睡眠睡得很不好，几乎每个钟头就会醒来一次。还好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牧者，有宣教士一起在为我祷告，但是那个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我每个礼拜在 Houston， 我每个礼拜五要从 Houston 开车回到 Dallas 来，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在 Dallas。 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没有信主嘛，所以我回来也没有什么地方住，我就住在他们家的客厅，有一个小床铺给我睡。那有好几次都是睡醒的时候吓了一跳，就哎，糟糕，怎么天这么亮了，太阳这么大了，我要上班要迟到了。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今天是礼拜六，哦，今天是礼拜天了，礼拜天更是有机会，因为礼拜天我那个女朋友她会去教会，所以家里面就静悄悄的，我就睡到这个所谓的日上三竿才起床，然后是被自己吓醒。可是被吓醒以后觉得，哦，是礼拜天，也就坦然了，就释怀了，仅此而已。那这样子的情形，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也不少的经历，就是突然间发现可能压力太大，突然发现今天不是自己想的那个星期当中的某一天，那还好释怀。可是我要再讲一个是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我在小时候同样是睡醒，但是我是哭着醒过来的，而且不只是一次。我在睡梦当中，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梦到了我爸妈跟我一起跟两个弟弟一起出门，结果爸爸被车撞，然后就死掉了。虽然爸爸对我们很严厉，但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也或许是因为我爸爸在我们小时候曾经有出过车祸，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阴影在我的这个记忆里面，所以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蛮多次的就是这样子哭着醒过来。但是哭着醒过来的时候还是继续在哭，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脑袋里面搞不清楚到底这是真实的还是梦境。等到慢慢慢慢的去发现，哦，原来这只是梦而已，眼泪还是继续在流，但是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舒畅的感觉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发现自己的亲人不是车祸过世，他还存在世上。当然我爸爸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但是在那一段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有好几次醒来的时候重新去发现说，原来我是躺在家里面，我爸爸还健在，我妈妈也还健在。那今天为什么会从这个故事开始跟大家切入呢？最主要就是今天只有两点，我们要重新发现到底是从这段经文里面要去重新发现什么。很直接的，我们必须要先重新发现在他里面。那第九节就提到了，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中文就这样子翻，很直述的就这样子翻，因为我们要得着基督，第八节的末了，所以除了得着基督以外，我们还可以因为得着基督得以住在他里面，就很顺理成章，我们有基督了，基督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了，我们当然也可以去住到他家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一些不同的经文，然后去走过保罗他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第九节的时候的光景， 虽然他不见得像我刚刚从那种噩梦当中惊醒过来，突然就发现自己的亲人还活在世上，虽然眼泪还在哗啦哗啦的流，但是心里面慢慢慢慢的暖和起来。他是突然间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属灵的意义跟这个信仰的真谛在当中。但在这个之前呢，我要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我们都晓得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几乎写了一大半。那保罗在一开始他只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罗马人他这个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然后抓着基督徒呢去等于是去领赏我说他是赏金猎人。但是后来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呢被主光照被耶稣光照以后他就悔改了。可是在悔改以后他还沉寂了一段时间甚至耶稣的这个门徒也不认识他嘛，所以他也暂时没有办法跟他们有交流，直到后来巴拿巴去把他从原先他的家乡把他带出来介绍给这个耶稣的门徒以后，才慢慢的我们在这个初代教会里面才看到保罗的影子。那保罗的著作呢，首先我让大家去看的是保罗，我们常常听到他就是有宣教之旅，这个地图呢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当他从这个大树这个地方被巴拿巴给带出来，巴拿巴就带他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然后也从安提亚这边开始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来到了这个居比路，然后过居比路这个小岛以后，到对岸的这个别加，然后往上到这个所谓的这是比西底的安提亚，这边有另外一个叫做叙利亚的安提亚，然后到以哥念到路斯德到特庇，然后再从原来的路径再回过头来。那上面有一个地方叫加拉太，这个是一个省份，加拉太省。所以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是经过了加拉太的南部然后最后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报告这第一次的宣教之旅。这是第一次的地图。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呢，他一样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开始，然后是绕到了这边所谓的基利加，然后吕高尼这里，因为这里是经过他自己的家乡，然后在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碰到了他的属灵的儿子，然后再往上，本来走到这个比西底安提亚都很顺理成章，应该要往亚细亚去宣教，可是圣经当中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圣灵阻止他往亚细亚这个方向去宣教，所以他只要往上走到真正的加拉太省，然后到加拉太省的时候本来可以往上走庇推尼这里，但是圣灵又让他改道，从这里走到了佛吕加，一直到这个岸边的特罗亚，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说他在这边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就往欧洲去了。这是第二次宣教之旅的开端。但是在第一次宣教之旅，我刚刚说因为上一次经过加拉太省的南端，所以当他回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这边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想起要写书信给加拉太，因为在他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建立的加拉太这个教会呢，有犹太人在逼迫，然后传了一些不对的讯息，说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这个属神的儿女，所以他就为了要兼顾加拉太教会的这边的信徒，所以他就写了加拉太书。那等到第二次宣教之旅，他经过加拉太，等于是又来考察一下，看看到底他们还有没有被迫害。然后从这边往欧洲去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说，在腓立比就碰到了这个吕底亚啦，然后在那边建立的教会啦。然后再往下就到了所谓的哥林多，然后从哥林多又进以弗所，然后从以弗所回到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来。那在第二次的宣教之旅的时候呢，他经过腓立比到另外一个叫帖撒罗尼迦的地方，然后从帖撒罗尼迦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回头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然后等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呢，他马上又写信给哥林多。他再念兹在兹，就是他设立的教会这些信徒到底有没有受到一些的信仰上的偏差，或者是有迫害啦，或者是有异端进来，所以他为了要兼顾他们， 他就往前去写了这些书信。那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过程当中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第一次写了一本书叫加拉太书，第二次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写了两本书，然后第三次他想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第三次他重新再出发，又绕了一圈原先他也走过的一些地方，然后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待了将近三年之久。然后在以弗所的时候就写信给哥林多。其实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是在以弗所这个时候写给他的，可是我刚刚讲过了，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到以弗所的时候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但是那封信并没有纳入我们的新约圣经当中。什么原因？我相信神他有主权，我们也不便去多做评论，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在的哥林多前后书是第二封跟第三封的书信，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接下来他就在希腊这个地方待了三个月，然后他就写信给罗马教会，所以就是罗马书。所以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写了哥林多前后书跟罗马书，总共三本书。所以三次宣教之旅呢，他写了六本书。那这六本书写完之后，他后来被关进了这个监狱，然后转送到罗马。他当时其实在希腊这里写信给罗马的时候，就是说他想要等到回到叙利亚这边，耶路撒冷这边报告完他第三次宣教之旅以后，就要往罗马去 visit。 可是结果在这边被关了两年，然后后来又被送到罗马去囚禁，就真的去了罗马了，但是是以囚犯的身份去了。可是去了囚犯去了罗马以后呢，他就开始写了我们所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腓立比书。那我让大家看他所写的一些经文这个是写作顺序，加拉太书、铁萨罗尼加前后书，这是第一次宣教之旅，这是第二次宣教之旅，然后这是第三次宣教之旅所写的哥林多前后书跟罗马书，接下来就是腓立比书。好，为什么我说他是重新发现在耶稣，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保罗重新发现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重新发现他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不仔细去看 Jesus Christ， 你很难去发现说有我有你，我就在这边 Christ 这个 I， 你呢就是 You， 就是 Jesus 那个 You。 当然这是我自己编出来的啦，这不是圣经的，而是同样的字。有没有看到，其实这个字我们都熟悉，但是你不仔细看，你就不晓得这当中有这个小东西存在。那我讲了以后，大家这个哦，发现啊，可能弟兄姐妹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等一下从神的话语里面就可以去发现，为何保罗这么的珍惜他所发现的这样子的一个奥秘跟这样一个属灵的意义。在想到这个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我相信大家比较会想到的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里面，耶稣提到说，到了那日，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代赎我们的罪的那一日，你们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们就知道我就是耶稣，耶稣在天父里面，而信徒们你在我耶稣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在耶稣里，耶稣在我们里，生命里。我们会想到的是这句话，但是在整本新约圣经的成书的过程当中，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书之一，但是约翰福音它排在最后，可是第一封福音书大部分神学家认为是马可福音是先着书的。马可福音是在主后50年到60年这个阶段所写成的。马太福音是接着马可福音之后，在大概55到65年，主后55到65年之间写成的。然后再来路加福音是从大概60到65之间。约翰福音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段经文的这个作者写的约翰福音，大概是在主后85到90年间他才完成。所以第一个我刚刚讲了，保罗并没有一开始跟这些使徒们在一起，那他的想法跟他的这些著作到底是从何而来。他提到在加拉太书里面，我刚刚讲这是他 第一个宣教旅途所写的书卷，他说，我所知道的不是从人领受而来，虽然他曾经有跟过老师，但他不是从那个老师而来的，也不是其他人教给我的、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直接启示给我的。包括从去大马色的路上，包括他在大树自己的家乡待的那一段时间，包括他每一个宣教的过程，在整个旅程当中，耶稣借着圣灵亲自对他启示的。所以他在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你看好，他想，这是我在神面前，不是讲我在神里面。所以保罗跟神的关系，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距离，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可是他脑袋很清楚。所以你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也提到，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这个肉身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基督的能力从我里面让我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但他是体会成基督是在我生命当中帮助我能够活，重新活过来的一个能力。所以他知道现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才活过来。可他并没有死掉，他只是眼睛看不见啊。但是他活过来是指整个灵里面活过来了，因为他晓得耶稣是爱他的，是为他舍己。所以他虽然知道他在神面前，他虽然知道耶稣在他生命里面，但是你看，继续往下看，加拉太书提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受洗是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披戴就是基督在外头啦。因为我上次也提过，披戴是披戴着的一个血衣，耶稣基督的血衣帮我们把整个泥泞的那个衣服给洗干净了，变成洁白的。那我们在加拉太书三章28节就提，保罗提到，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不管是有自主权的或者是当奴隶的，因为当时有很多是当奴隶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我们都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同样一个族群的人。什么族群？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然后加拉太书第五章他才提到说，在耶稣基督里跟受割礼不受割礼完全无关，因为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就可以得着那个爱心，那个才是真正的有功效。所以我刚讲他在写加拉太书，是因为加拉太的教会呢，有人去传说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真正得救，才能够成为耶稣，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就写了这封信跟人家讲，只要在耶稣基督里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有功效，那个信心就有功效了。好，这是加拉太书。接下来第二次的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你看，你这里提到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个教会不是指 physical 的教会，是指信徒们。所以他跟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刚建立完了，他离开了，跟教会里面的人讲说，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在父神，而且也在主耶稣基督里。可以把它想成是在这一个大家庭里，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在这一个冠了这个 last name 在里面。然后他自己看，他讲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他自己不断的纪念，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因信心所做成的功，所以他自己觉得他是在父面前，他跟父不是在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是觉得他在父面前。然后，但是他称呼这些刚建立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都说在基督耶稣里。Okay？ 到第三章第九节，他提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跟神有一点点的距离，还没有像一首歌叫你侬我侬那种境界。然后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还是一样这么称呼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对众人他晓得，但他自己呢，好像还有一点点的界限在当中。至少我从圣经当中，我认为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在，一个生命的历程在。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次的宣教之旅所写的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你看他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提到说，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在耶稣基督里用了福音把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生了出来。他把他们重新让他们成长，让他们重生过来。 然后在第九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啊，因为他像律法的人，他就做有律法的人的样子；他在没有律法的人面前，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的样子。所以他在神面前，他都可以怡然自得；他在人面前也是可以怡然自得。”然后十五章提到，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灭亡了，就是信徒如果死了，然后在亚当里众人也死了，但是在基督里众人虽然死了，但是将来还是会照样复活的。然后第十六章的二十四节提到说，他自己的爱跟在这些基督耶稣里的信徒们同在。好，这是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最后我们看罗马哥林多后书，还没到罗马书。哥林多后书也提到很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特别是五章十七节，我们都晓有所能想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看得到保罗对在基督里他非常的清楚。到罗马书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的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都没有问题。那为何我说到腓立比书三章第九节的时候这么的了不起，这样子一个想法这么的了不得？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两年我们因为 COVID 的关系，我们都被关在家里面，很多小朋友都关不住。为什么？关太久了想出去，只要出得去，就算只是在像我们家小孩，只要在我们前面的这个 community 这样子玩，他都过瘾了，你就不见得一定要安排什么样的行程。当然如果有行程，我知道有一些其他弟兄姐妹安排了去外州的行程，甚至是 road trip 这些行程，甚至飞飞机到外地去，到加州或者到佛罗里达去啊，去那迪士尼的地方去玩，很疯狂。小朋友们大人们也都是很开心。为什么？因为被关总是不舒服。所以我刚才讲，在保罗的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宣教之旅就是他到处跑啊，到处跑的时候有同伴陪着他，虽然这过程里面也有一些的争执啊，跟巴拿巴跟称呼为马可的约翰都有争执，但是不论如何，他自己带出了这自己的门徒，建立了教会，为神建立了教会，然后也 fulfill 了神的 calling， 也体会到这个圣灵的带领，种种的东西他都是很清楚，也很开心。我觉得虽然有苦难有逼迫，但我觉得他是开心的。可是到了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什么光景？我们想，你看这张图上面写什么？那叫监狱书信，也就是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关在监狱里面，他不是像当初在希腊跟希腊一起关在地牢里，还可以唱歌，还可以 worship。他关到这个监狱里面，虽然有时候是软禁，有时候是真的到监狱里，可是不管怎么样，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就被 COVID quarantine 关在家里面，他觉得好不舒服啊。所有的什么在耶稣里，哪里？如果在耶稣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光景？那种感觉可能都有。我不敢100%的明确的讲，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保罗，可能我都会有一些些的忧郁症。突然间，他醒悟到，他过往写给前面那六封书信，他所对这些信主的、初信主的人所讲的话，在基督里。然后他体会到，不单单是在基督里，他现在是被关在房子里，被关在监牢里。他觉得，他突然间体会到，自己知道自己是在父的里面。这个得以在他里面，其实不是真的得以而已，而是他体会到，终于认知，他就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不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呢。我上次说他赚了耶稣基督，好像是赚了宝藏可以放在口袋那个样子，不是只是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是他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他被耶稣基督包围、保抱着。虽然外面是这个 physical 的软禁 监禁的这个地方也好，但他沉浸在耶稣基督的宝宝当中，所以他才有办法。你看，写了腓立比、腓立门、哥罗西、以弗所、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后面是量产，关在监狱当中，不是在到处游走考察，他可以写这么多东西，就是因为他体会到了这个真谛，他重新再出发，心境重新出发，过往到处游走虽然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历练，但现在神要他沉淀下来，他所写出来的这些所谓的监狱书信，甚至后面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我们称之为教牧书信，讲的就是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去设立这个长老也好，怎么样在生活上有好的见证也好。他甚至在罗马开始被囚禁的时候写的腓立比书，他里面我们都晓得腓立比书出现最多次的字眼是什么？出现了16次的喜乐。如果他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说耶稣基督把他包在里面那种感觉，他怎么会有喜乐？大家关了都快发霉了，怎么会有喜乐？我们还可以看 Netflix， 他没有啊。我们还可以上网啊，他没有啊。我们还可以讲电话，他没有。我们用 Zoom， 他没有啊。哪来的喜乐？因为他体会到耶稣基督包围着他，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他在腓立门书的时候是教导腓立门要去饶恕。他如果被关了，被诬陷了，他怎么有办法写出这种饶恕？若不是真的被耶稣的爱给包围，怎么可能写得出来？然后写哥罗西书是什么？是觉得耶稣他是超越所有的，是教义，不是只是教义，也可以应用到生活上面来的。他关在监狱里面，他在应用到生活上。若不是有体会到耶稣在他生命当中，他在耶稣的宝宝当中，怎么可能写得出来？然后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他是等于是教会为主题书所写出来的，而且在基督里出现了整个以弗所书至少27次，一本书至少出现了27次。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在它里面重新去体会、重新去发掘、重新去发现，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因为有圣灵内住，但我们有没有在主里面？我们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没有沉浸在他的宝宝当中，沉浸在他的爱当中？这非常的重要，至关重要。当我们要再重新出发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他，我们晓得是耶稣基督。这个得以，我刚刚讲，是被发现也好，其实他是发现自己，突然间出现的这个状况。过往他是脑袋里面知道的，行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现在是关在家里面的时候，整个从脑袋里面，整个从腹中流出来的这个活水的江河，永流不断，让他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著作。我们生命当中愿不愿意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要去体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需要被拥抱。我记得我在过去这几年有一个机会，在美国教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seminar。那当时我爸爸过世大概一年半左右，其实我爸爸过世，我完全没有时间调理我自己的情绪，也没有在我太太面前哭过。一直到一年之后的忌日，我爸的忌日那天，我才醒悟过来，然后还跟我太太吵了架。当场在他面前哭了，崩溃。我才晓得，原来那个心里面压着的那个伤痛，甚至包括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张力，让我整个好像崩溃掉一样。那后来在这个美国教会的时候，他们有一次的这个 seminar， 他就提供了所谓的 hug ministry。我一开始觉得啊，也好无奈哦，怎么大家都想往前走啊，我不走又不行那种感觉，但是走上又觉得很别扭。可是就在那个走的过程当中，神就慢慢在调整我的心态。等到我走到那个弟兄面前，他双手一抱住我，我的眼泪就哗啦哗啦哭了，就掉下来。那种被宝抱的那种经历，真的很甜美。我只是被一个粗壮的大汉抱住，他跟我非亲非故，我的眼泪都直流。 当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抱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怀里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不管是在监牢里，不管是在空旷的地方，我们都会觉得是在溪水边汲取着他的这个爱。所以这是第一个，重新发现在他里面。第二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重新发现得义之法。这个得义是得着义，你也可以同音，也可以很洋洋得意的那个得意。因为什么？等一下看就晓得。为何当我们知道我们得着义的方法的时候，重新发现得着义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怎么样得意？大家都清楚知道了，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这张图也很清楚的 ，righteousness 就是义 ，faith 就是信心。你要从得到这个 righteousness 呢，就是要借着信心。本来是一颗烂苹果，你借着信心，你可以变成一颗金苹果。我在网络上找到这样的一个图，我觉得是还蛮贴切的。所以第二个，我们一起来思考，怎么样重新发现得义的方法。在第九节的中段，他提到，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而得的义。这两个是对比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是乃是，很清楚看得到。一个是律法，一个是什么？是信基督，也就是一个是旧约的律法书，一个是新约基督生命而来的信心，这两个是完全对比的。那在这个从这个先这里律法而得的义当中，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的，要去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自以为义。所以我让大家看这个数字，我们数学都教过了。都学过了 13.5 跟1哪一个比较大？我相信因为现在因为 在网络上我看不到大家的这个表情，可是就算看不到，我也相信大家都会去选 13.5 跟1哪一个比较大。当然是 13.5 比较大，我们从过往的训练就知道是 13.5 比较大。所以左下角那个 13.5 跟1我把它放大，大家一定知道大的一定是 13.5，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从这个表格来看呢， 13.5 比1小、哦、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发生在我们真实的这个生活当中。我去替我小孩子买鞋，他原本是穿这个11号的，我慢慢的成长，慢慢把它换，看那个数字换到 13.5 已经快 穿不下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啊，我还是买 13.5 的给他。结果后来才发现，因为我不敢拿1号，1号我觉得1号绝对比 13.5 小啊，可是哪晓得这个叫做 Big Kids 的1号它是比 13.5 要大。我自以为很厉害，1绝对是小过 13.5， 我不去拿。但是在这个表格里面，按照人家卖鞋子的这个规矩，他说1号就是比 13.5 要大。我当场傻眼了。同样的，今天谁是义人？谁是义人？不是我们说了算，不是我们自以为义。圣经当中，神很讨厌自以为义的人。那罗马书里面呢，给了我们两个很鲜明的例子。我们都晓得，谈到因信心而称义的，我们绝对是想到亚伯拉罕。所以在罗马书4:1-3里面，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个例子，怎么样重新发现我们是因着信心 而得到义的呢。罗马书4:1提到，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这个得了原文是握住拥有的意思。然后若亚伯拉罕是因着行为，我们的原文我们中文翻中文的圣经是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可是我把它多上一个被，因为原文里面甚至是个被动 语气，被称义，所以不能自己说哦，我是义人，我是义人、哦、是我要被别人称，谁称我为义？神才能称我为义，别人称我为义那都没有用。刚刚那个表格是要那个鞋公司定义的才算数，我定义的不算数。我说周围都是这样讲，是 13.5 大过1啊，没有，我们这边正好在那个分界点有不一样，他说了算。 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义人，是神说了算。所以第二节说，有什么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因为什么？经上说什么？经上指的是旧约圣经，亚伯拉罕信神，这就被算为他的义。然后第四节说，做功德工价呢，不算恩典，因为他本来就该得的。我去上班本来就该领薪水。前几年有发明了一个叫无薪假，那个真是要不得的东西。第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被算为义。所以我们晓得亚伯拉罕他凭着肉体他握不了什么东西，他是因着神相信神，所以他就被算为义了。我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就更容易去了解。如果今天我说我走到了溪边，我要我用我的手去握住水，请问可以握住多少水，然后可以握多久？大家一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用水下去顶多是捞起来，我把它握在手中绝对漏光光。为什么？除非我的手是完全没有洞没有缝隙，否则只要有一个洞，就算下面这个洞，它水就滴滴答答就漏光了。所以我再怎么用力的握，我再怎么有能力，我还是一样握不到任何的水。这就是凭着肉体，我就算想要握住想要拥有都没有东西。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手就是律法，因为那个耶稣说，只要你有一条律法犯了一条律法，就等于全部都犯了。所以我只要有一个破洞，就等于我这个手全部都破洞一样，水就是留不住，那个水就是义。所以义是不可能留在我用律法来把它守住的。但是如果今天旁边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塑料袋给我，透明的塑料袋给我，我只要把这个塑料袋拿下去捞水，然后用手握住塑料袋，我握得越高，它里面的容量越大，我得着的水就越多。我相信它不会破，我就可以握得越多。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个有破洞的手给砍下来。所以耶稣来说什么？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他要把律法用在对的地方，把律法用在可以帮助人们去看到这些的破洞，然后愿意去拿着从外面因着恩典而给过来的这一个塑料袋。而这个塑料袋就是相信，只要愿意相信这个透明的塑料袋，你就可以承载那个水，承载的满满的。所以亚伯拉罕凭着肉体握不住什么东西，我们想凭着肉体我们也握不住，但是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这一位神，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他会称我们为对的人，义人，我们就把它当成对的，义就是对的意思，对的人，或是就被算为对的人，那我们就稳妥了。所以从这个经文来看，这是新约里面所提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去看呢？因为从旧约里面也可以印证，旧约创世纪十章第一到第四节，那是当时是亚伯拉罕叫亚伯兰，耶和华跟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指示你去的地方，那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只是靠嘴巴讲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呀，然后你的名也必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可是这里并没有写到神称亚伯兰为义。他当时出门75岁。好，然后接下来第13章是数字游戏，一对比四，什么？13章是亚伯兰出这个本家本族的时候是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一起去，结果到了13章描述的是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吵架，只好分道扬镳。亚伯拉罕跟罗德说，我让你先选一个方位，罗德就选了往东的方位，结果神就跟亚伯兰讲说，你让他选了东边，接下来东南西北四边都是你的。所以亚伯兰 因着相信神，他很大气，万国万族都要因你而蒙福嘛，所以神肯定会祝福的。这里神也没有说他是一个义人，称他为义。到了第十四章，四王打五王，然后呢，四王打赢了五王，那罗德正好跑到五王的疆界，结果就被掳了。亚伯兰，圣经没有提说亚伯兰求告于神，亚伯兰相信既然罗德跟着他出来，神必照应，所以他就去把罗德救出来。救回来的时候，就在路上遇到麦基喜德，他就把他所得的这些资产给了麦基喜德十分之一。然后结果那个四王看到了，哇，你罗那个亚伯拉罕你的人骁勇善战，不然这样子，所有的钱财归你，我的钱财都归你，你把人给我就好。亚伯兰说不要，你的东西我一个都不拿，免得将来你说是因你祝福我的，可是我的福是要从我的神而来的。所以你看亚伯兰很相信神，但是神没有说他是以这个为他，因这个称他为义。到了第十五章，第十五章他说这事之后，就是十一奉献之后，神在异象中跟亚伯兰说什么，你不要怕，我要大大的赏赐给你。可是这个时候亚伯兰听得懂，那个赏赐是他死后的后他的那个后代怎么办。那亚伯兰当时可能有一点没信心，他说你看主啊，我又没有孩子，你还要赏赐给我什么？你再赏赐给我，我出本家本族的时候75了，你再赏赐给我能够花多久？将来的东西还不都是给别人，给那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吗？然后亚伯兰再讲了一次，有点点 complain， 你没有给我儿子啊，神啊，那你还要赐给我有什么用呢？结果神就跟他讲，来来来，你到外面来，你看看天上，你数数看星星，看你有没有办法数得过来。然后神就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如这样，星星这么多。然后这个时候亚伯兰就相信了耶和华，不是只是为了赐福给他有 physical 有这些财产的东西而已，而是在后裔上面也要祝福他的大国，不是所有的国来朝拜他，而是他的子孙要往外拓展，成为到各地去祝福，成为一个大国。所以这个时候旧约圣经才写到说，亚伯兰信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就是算他是一个对的人。也就是将在这个阶段之前，亚伯兰虽然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但他其实看得出来还没信心的。但是他后来你看信心多大，大到一个地步，他自己的独生子，一开始那个长子他都愿意献上给神。所以我们才称亚伯兰是信心之父，不是他的行为，而是相信耶和华，神就算他为义，神就称他为义。这是第一个例子可以看的。第二个，罗马书的第四章一样，后半段第六节开始，六七八拿了大卫来做例子。他说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哦。为什么？他自己就是那个人，因为他的行为举止真的是奇差无比。虽然他是被神所拣选所喜悦的王，但是我们都晓得他很多的东西是不堪的。然后他第七节他自己想说，能够被赦免过犯，被遮盖那个罪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不算为有罪的就是对的，因为罪就是没有射中靶心嘛。那你不算没有射中靶心，那就是射中靶心了，射中靶心那就是对啦。所以大卫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到大卫的这个事情，大卫自己在诗篇三十篇也提到自己的心境，他说得赦免其过，能够被赦免那个过犯的，又被遮盖罪过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心里不但是没有诡诈，心里要有神，心里要信得过神。所以新约圣经耶稣才说，我们要用靠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心里也要相信耶稣基督，这样才算得救的。所以他把这个大卫写了这个诗篇三十二篇，他心里面是不是忐忑不安的，他是回想过往以后他所写下的心路历程。他说在我还没有认罪之前，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终日哀哼，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都在我身上，好让我好重，我都几乎快耗尽我的筋，我都筋疲力尽了，就像夏天的干旱一样。 可是当我承认我的罪，我认罪了，我不隐瞒了，我悔改了，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也就是我愿意接受耶和华赦免我的过犯了，你耶和华神就赦免了我的罪恶。然后就用，当然在旧约里面，我们旧约的人可能看不懂，但新约我们现在来读就晓得，遮盖其罪用什么遮盖？用耶稣的宝血遮盖。所以我们信了神，我们心里没有诡诈，真心相信神，这个人就被神称为义，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大卫是什么样一个人？大卫是旧约的人，旧约的律法是怎么来的？是我们都晓得摩西，神借的摩西颁布的律法十诫。这张图呢，很明显的切成两半，左半边你看要铜蛇举高起来才能得救，右半边当耶稣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全民都得救，只要相信的。左半边摩西拿着法板，右半边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手被钉流血，显露出他的爱。左半边摩西叫做什么？叫埃及王子。右半边耶稣叫什么？叫和平王子，和平之子。左半边在西乃山上发布十诫，右半边在哪里？在这个哥哥他山上，十字架被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左半边以色列民要跨过红海，才有办法从这个奴仆的身份给得着自由。右半边是什么？只要能够受洗归入耶稣，就可以从罪当中得着自由。左半边呢，是带领的犹太人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带领的犹太人，当然他自己没进去，目标是进入应许之地。右半边是什么？是耶稣带领了我们要进到天家。同样下面40，左半边是旷野流浪40年，因为有人不信耶稣，而不信神的神迹，不信耶和华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右半边呢，是耶稣受了40天的试探。所以这样对照起来，其实耶稣来并没有要废除律法，其实就是要经过律法的修剪以后，当旧约跨入新约，新约的基督徒才能够去体会耶稣爱的真谛。最后一个，这样子的义都是因为相信神而来的义，这个义不是由我们自己拿来的，是神给我们，神给了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道成肉身，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回过来推，耶稣基督之所以会来，是神差派他来。所以这一个得之不易，容易的易的那个易呢，是父神所给下来的。我们只要相信，我们的罪就得以赦免。最后我用一个故事结束，可能之前有些弟兄姐妹也听过，我说过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呢，小朋友犯错我们会处罚，就会体罚，拿着小时候拿着那个木板小木板在敲他们的这个手指头。那我们想说啊，你越小的话，因为越不懂事，所以而且这个年纪比较小嘛，所以可能就3岁就打3下，抢了姐姐抢了弟弟的玩具，把他推倒了打3下之类的。然后如果到了5岁就打5下。那这都是小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大事情，只要说谎就要打100下。那他们很战惊恐惧，就讲了以后就没有怎么犯。可是突然有一次我女儿犯了错，她说了谎，然后被我们抓到了。我说了，说谎就要处罚100下，所以说到要做到，我就把她抓着到厕所里面。那个时候我太太很紧张，哇，真的要打100下那还得了，那整个手不是快烂了吗？我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我要来处理，因为我既然讲了这个说谎是很非常严重的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打处罚。抓到厕所来，我说你把手伸出来，他就一直缩啊缩啊就不敢伸出来。我说你把手伸出来放在我的手上面，他就一直缩缩缩，一边缩一边哭。我右手拿着这个等于是藤条之类的木板，我们拿那个 Home Depot 那个脚油漆的那个扁扁的东西。我说你如果相信我，你就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面。他还是畏畏缩缩的，他可能 不怎么敢相信，因为就要被处罚，有什么能相信的？当我的女儿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面的时候，我就抓住她的手，用这个，等于我的手掌比较大，用手掌抓住她的手，但是我这是另外这四只手指头是露出来，然后我拿着棍子就打下去，直接打在我自己的手指上面。她一开始哭啊，她以为要打到她的手上，诶，发现没有，愣了一下。然后我开始第二下、第三下，一开始他只是惊讶，怎么这个爸爸在干什么？为什么都没有打到这个小朋友的手啊？可是越打以后，他就开始眼泪也掉下来。我就打满了100下，我把他的手放开，我说：“我们所犯的错，神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话语已经成了，没有办法回转了。但是呢，他为着对我们的爱，他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去舍了生命，去受到这样一个死的惩罚，就是因为我们的父神爱我。我说，女儿，我也一样，因为我爱你，我不希望你把说谎当成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说过要处罚，我一定要处罚。但是我处罚在我的手上面。我刚一开始就跟你讲，你如果相信我，没有问题的，你就要相信我就对了。同样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相信。当我们过犯的时候，我们去寻找他，他把我们握在他的手掌心，受惩罚的是他，得自由的是我。所以，当保罗他虽然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之下，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体会到他在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得到真自由的。他那个被称为对的人，做对的事情，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世人扛上的这个生命的代价。我们要重新来过的时候，除了要知道自己处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清楚知道怎么样才可以真正的得义，是对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真的将来是得义的。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得奖赏的；但在白色大宝座前审判的时候，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是得惩罚，好不好？我们重新来过的时候，重新去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不一样。或许过去我们已经拥有，但我们忘了，蒙尘了，重新把它修整，我们再出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灵。那我们就单纯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更为我们将来预备要去的天家，你还会再来。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教导我们，还在这个世上所该做的事，能够将神你所赐予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恩赐，能够像发光作盐一般的去影响周围的这个社会、这个社区。谢谢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愿神浇灌也教导，奉耶稣的名祷告。